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播客第一季 AI 与具身智慧的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 Jess。
我是主持人青芝。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一是我和亚琪最近的一些很好玩的经历，然后呢，也和两个非常重磅的 AI 的领域的新进展， OpenAI 里面 Sora 的发布，还有谷歌发布的量子芯片，以及这两个听起来非常硬核的技术背后其实对我们的有一个非常软性的有意思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接着会聊一下视觉化这个话题，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去运用视觉化，甚至说让自己有心想事成的能力，以及说如何在量子芯片这样的技术出来的时代，我们还能够去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和你一定非常的相关，不要错过哦。
平凡身体播客呢，是一档不仅让你用耳朵来听，也用身体去听的播客。我们的播客内容会围绕着瑜伽、舞动、具身学习，还有身心智慧这样的主题来展开。希望我们和嘉宾的对谈，以及青芝和 Jess 两个人的对话，能够与你去分享我们如何通过身体来认识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且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踏上一条身心整合的成长之旅。青芝，你刚才简单的做了一个这一集的介绍啊，我也觉得这一周，我不知道你在忙些什么，但是我是觉得 AI 领域啊真的是风生水起，尤其是这个12天连续发布的 OpenAI 的看似很穷酸呵呵，但是每一场都非常牛掰的发布会哈，所以过去这一周你都在忙啥呢？
对，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我过去几天经历了一个和 AI 完全相反的世界。你知道我在差不多12年前了，就是有一个非常特别和有趣的经历，就是在一艘邮轮上面航行了106天。那个是我在大学本科时期做的一个交换项目，然后那艘邮轮呢是我们的大学，所以我们坐着那艘邮轮当时在世界各地去游学。这件事儿你还记得吧？
那当然了，我当时跟你分别的时候那眼泪巴巴的。海上大学，
当时想拉着你和我去。
对，海上大学的这个全称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 Semester at Sea， 那它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是你在海上度过一个学期，对吧青芝？
对对，我觉得我当时发现这个项目的时候是非常的兴奋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分享给了我的好闺蜜 Jess，但是我没有想到 Jess 在那个时候居然拒绝了一个如此有诱惑的项目。
我当时想挣钱呀，我当时说大学毕业了我得赶紧挣钱啊。我就庸俗了。
反正呢，我当时是迫不及待的，然后极度兴奋的申请，然后拿到奖学金，最后呢休学了一年去参加了这件事儿。但我想说的呢，这个咱们就不扯远了啊，就说回我最近发生的这件事儿，就是在阔别了差不多12年之后，这艘船呢，它其实每年都会绕全球，就是绕整个地球的赤道和海岸线去走不同的环球航线嘛，所以它每年基本上都会路过香港，或者说会路过上海，就是这中国是它的这两个站点，但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在这个船就是 open day 的时候去碰上，那足足是花了差不多等了12年的时间，我下了船之后在前两天以毕业生的身份重新回到了船上，因为我前两天正好在深圳，所以我就很凑巧的时间也非常的合适，从深圳坐了高铁去到香港，然后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上了船，就是仍然和我们当年12年前上船的地点一模一样。哇，我走在那个要上船的那个海岸线旁边的时候，想着那个时候的我还记得我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从船上走下来，然后走到香港喧闹的城市氛围里面，就是那种感觉都还历历在目。这个话题我一说起来就有点收不住啊。但是我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和我说为什么它是一个和 AI 相反的世界呢？因为你知道吗，在这艘船上啊，网络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大家是没有办法在航行的途中有很多的流量的。因为你想想，我们把船开到太平洋中间或者开到大西洋中间，就是你方圆几百公里都空无一人， 只有海鸟，只有海豚，就是这样的动物有时候会偶然出现。那没有信号站呀，所以那个船它要在上面应该是建一个非常昂贵的一种类似于卫星系统的东西来去获得 WiFi。 因此我记得我们当时说大概每天都要好几万还是多少钱，所以每一个在船上的学生分到的 WiFi，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106天的时间里面有多少流量吗？
一 G， 106天
一G。
对啊，
我们现在我的手机就是每天的信号流量是一G的这个流量，确实。但我告诉你啊，当时要是有一G的话我就笑死了。我们在106天的时间里面每个人只能分配到50兆的 WiFi。
那不就是10张照片就没了这个内存。
对啊，所以就是没法发照片。我们好不容易就是需要去和谁联系的时候都靠文字联系，舍不得分享任何的图片，更不要说视频。
没有 WiFi 和网络，这一次你去到这个船上情况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没特别大的改变，现在网络在船上在大海中央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船上即使是都2024年了对吧，那船上的学生在这个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法刷视频，没法刷 ins 或者说小红书，然后大家就真的是在过着一种把手机放下的真的人和人在一起的生活。就是这一点其实让我就是觉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用手机吧，所以这个船上的 community 的感觉还有人和人交互的质量那真的是非常高。每次我都一回去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非常的E，可能我最E的时候就是回到船上。不知道和这个不用手机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比如说在一张餐桌旁边坐下来，你船上有差不多600多个学生嘛，那很多人彼此之间不认识，但吃饭的时候因为碰巧坐在一张桌子上，所以很自然的就会聊起来，也会聊非常深入的话题。这些都是我极度享受的当年的时光。
那青芝，你刚才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即使就是现在 AI 或者我们对技术的讨论那么的普遍，但是好像在地球上突然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缘会促成一些情况的发生，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体验网络，没有办法去用到网络，然后这种体验好像在这个时代还蛮稀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能够被唤起很多这种人和人真实交往的回忆吧。我想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在过去？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你要找一个没有网络没有 WiFi 和信号覆盖的地方还挺难的然后
对，沙漠里吧。
所以我刚才呢就是想说到我自己感受的一点，就是在AI 这个新技术现在这么火热，然后被大家讨论追捧，这在网络上热度也非常高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激发了我对于我们没有这个技术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信号的时候人们的交往人们的生活的方式和状态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呢？那这些其实是我这一周会去想到的问题啊。所以刚才听了你的故事呢，我也想到就是我自己也有一段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没有用到 WiFi 网络然后要进行一个月的这个生活。
一个月还挺长的。
当时一个月呢我们可以用的 WiFi 是非常非常有局限的，就是它只能在吃饭的地方，而且是每天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可以去用。所以你想想呀，我们如果在这个学院里面不是在吃饭那就是在上课然后不是在上课的时候WiFi 又用不了。对，所以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得拿那个钢镚儿，然后去到这个电话亭给国内打一个国际长途。就是一下就回到了90年代打公用电话亭的那个那个回忆里。
你说咱们90后是不是最后一代还知道公用电话亭，然后还对于这个用手机曾经有过一段其实不那么天天和手机在一起的记忆的这种人群？
对，我觉得算是吧，因为从2000年之后其实手机的这个智能啊，然后包括其实网络的，你看以前咱们还要用这个叫什么地拔线对不对， landline、
嗯、
要接地线的那种、嗯、那叫什么路由器呀、啊嗯、网盒啊，就是得用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就是网络一个是它的普及性越来越高，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能够为我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尤其呢这一周的这个 OpenAI 连续12天的12 days live streaming、嗯我觉得真的是让咱们都大开眼界了一下哈。
对，我不知道就是收听咱们播客的朋友有多少人呢也同时关注到了这件事儿。反正没有关注的也不要紧，听咱们播客这40分钟里面你也能够关注到它最有趣的几个热点。我其实特别想和你聊的是他们第三天的发布会就发布了这个更新版的 Sora。 我不知道亚琪你看了吗？
嗯，对，那个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功能的介绍啊，然后包括就是能够用文字直接产出视频，连代码也不用哈，就非常方便啊。
对，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演示里面啊，就是做了几个演示，一个是呢他们输入了一个文本，说在沙漠里面行走的猛犸象，然后呢这个 AI 啊 Sora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文本变成一个非常栩栩如生的视频，然后就真的是像是那个动物世界里面，但猛犸象应该是一个远古动物，甚至可能都不是真实的动物，像是一个非常仿真的动画片里面的这个猛犸象在沙漠里行走，其实是非常逼真的。然后还有是他们比如说可以把说哎，我接下来把猛犸象换成机器人，然后过了几分钟之后呢，这个视频里面所有的猛犸象都变成了四脚行走的机器人。那我觉得 Sora 也非常有意思，他对于机器人的想象我觉得和我在那一刻大脑里面的想象就已经不一样了。我以为会变成一些双腿行走的机器人在沙漠，但是 Sora 直接打破了我觉得我过去的思维惯性，就给了出的是四脚行走的机器人。所以我看到视频的最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讲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或者挺重要的 summary。 就其中的那个产品经理呢，他就说如果你想看了这个之后你知道 Sora 很强大，然后你就想上来说点一个按钮就可以生成一个视频，那其实这个不是 Sora 要做的事情。 Sora 想带给你的是让你可以看见有很多的想法它可以同时发生，就像刚才的这个演示一样，我们能在非常短的几分钟之内看见自己的一些想法变成一个真实的视频镜头。所以对于创意产业来说，他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进行更多的创意的测试，然后能够有更小的试错成本，然后能够看见很多仿真的 idea 如何发生，然后去选择他们接下来如何工作。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觉得 Sora 真的有可以帮助到我们创意产业视频产业的人去节省更多的时间，然后去更快的测试想法。
哇，这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它迅速的可以换一个变量啊，它就能给你产出各种各样 ABCD 版本的广告。这个我感受还挺强烈的，因为毕竟之前我在这个 marketing 和品牌的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工作经验嘛。然后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会看那个广告狂人 Madman， 你看过这个美剧吗晴芝？
还真没
哦，您没有看过。那这个也是特别经典啊，就是应该说是除了越狱还有 Friends 之后非常经典的一个美剧。那这个剧情当中就讲到的是说，在美国60年代，就是1960年代，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一批的这个广告行业的领军人物和精英他们的生活。然后我就记得呢，当时他们要去 present 一个 idea、就是要去跟客户 pitch、他们是会拿一个画板出来，然后在那个画板上面怀是画卡通画，你知道吗，就是去展示自己的这个广告的想法。然后他们可能开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房间里面会摆上四五个画架，然后每一个画架上面是一个海报的那个视觉的一个展示。这是1960年代，你看现在呢其实也就是不过60年不到70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摁一个 button， 然后写一段文字就可以产出一个看上去造价很高的视频。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也是非常 impressive 我觉得。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要是再升级啊，变成说每一个人他可以走到一个他的人生电影院里面，然后把他所梦想的他的好几种不同的人生版本 多按一个按钮，然后突然屏幕上就能够放映出，哇哦，我选择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不同的画面，然后就会一下子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说，哦，原来我要是当一个 banker，对吧，是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去当一个家庭主妇，就是生两个孩子，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就这个是真正的模拟人生，对吧，在一个非常快的时间内，你说这个平行世界平行人生的这种可能性，通过技术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实现？
对，如果说是加上这个 VR 技术的应用，再加上 AR 的这个信息这么强大的一个处理和整合的能力，今天你的是今天还是昨天，就是 ChatGPT 他们又发布了一个很厉害的功能，然后这个功能呢，就是基本上你可以跟 ChatGPT 直接用视频的形式来对话，然后 ChatGPT 它看到你的视频当中的镜头，然后它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今天的这个演示呢，就是OpenAI 的一位这个团队成员就在桌子上摆了一个热水的这个水壶，沏水的壶，然后呢一个冲泡咖啡的这个漏杯，然后还有就是咖啡研磨器。然后他就说嗨，这个 GPT 啊，你看我在干嘛呀？然后 GPT 说it looks like you're going to make coffee。 然后他就说 OK， 那你现在告诉我怎么来做这个咖啡。我非常惊讶的是 ChatGPT 的指导是非常详细的，我以为他会就说你拿起来这个什么的往里面泼，可以说是信息量非常的充足。比如说他会告诉这个人说你在冲泡的时候呢，你的手势要怎么去运作，就是这个咖啡要让它在热气里面闷一段时间，原因是比如说更好的提升咖啡的一个风味。我就觉得那这个就是很智能的地方，而且确实很方便啊，你直接给他看就好了，你甚至都不用写一段话，真的是傻瓜应用科技。
对啊，太方便了，就是它省掉了那个转译的功能，对吧？
对，
我得把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先转成文字，然后问过去的一个百度百科，或者说问一下 OpenAI 的这个 GPT，然后呢他再给我一段文字，然后我再通过人类的理解能力把文字再转成我的动作，这个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flow。 但是现在是我不需要文字的，省去了文字的环节，省去了语言的沟通，他直接能够看见我在做什么的场景，然后直接给我一个我可以直接应用在场景里面的指令。
确实这一波操作啊，我觉得奥特姆先生跟他的团队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说实话，你看他的这个 ChatGPT Pro， 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小型的企业，或者说是你自己私人的公司，一个月呢只需要$200，就是人民币1000多块钱，就可以享受到我觉得是非常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些应用和科技的这个支持。当然私人层面，我现在其实就还用免费版，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我是要看一些文献呢，会用一下我老公的这个付费版本。
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在把这个变得更 accessible to 大家来使用，其实并没有收很高的费用。像 Sora 的话，如果你是 GPT Pro 的用户，应该用 Sora 是免费的。那 Jess， 刚刚咱们讲到 Sora 的你说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哈，其实让我想到还有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它省去了文字的时候，它变成了直接去阅读这个场景，也就阅读图像，然后给出一个和这个图像直接回应的指令。就是文字在里面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就是它被省去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在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啊，我同时还有被这个奥特曼先生，你叫他奥特姆啊，我叫他奥特曼，奥特曼先生另外一句话吸引。他说我们不想让GPT 的能力只是在文字上面，因为 text 的文本其实是一个不够丰富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同时在视频上面也能够帮助人类做很多事情。所以呢，它先有了 GPT 这样一个应用嘛，它是纯文本的，同时能够处理一定的图片，然后变成 Sora 能够去处理图像。其实你看这个不也是我们去自身能力的一个进化，或者说是升级吗？ 因为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文本的，对吧？然后文字对我们来说是文本的，但是视觉化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就是图像的，是非常生动的。
所以我觉得是在视觉化的这个能力的应用上面，我们一次可以摄取的信息量更多，就是相对这个文字来说， 对吧？比如你看这个小说，你可能自己要启动很多的这个内在的一些想象力，你去想象这个文字背后的一个场景。但是视频的话，我觉得好像你的大脑就是它做工会更低一些，因为你比如说你坐在那儿，你去看电影啊，看电视，你会觉得，哎，同等的时间，你可能那个感受会更强。嗯，我们大脑的这个信息进入到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元，它被激活的数量也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好像视觉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在未来啊也是挺重要的。
对，非常重要。我们不自觉的再去运用，其实咱们俩说这些的时候，可能哎，听咱们播客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好像是 common sense， 就我们好像确实就是每天都会用到视觉化的能力，但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够去更深入的理解它，让它就是在一些你还没有意识到的地方为你所用。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可能你会发现一些你之前没有开发的隐藏技能。因为我自己其实对这个特别有感觉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过去呢，我帮非常多的这个国外的老师，当他们来中国授课的时候，我会做他们的课程翻译，是通过即时的口译的。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译员出身，我纯粹是因为对他们讲的那个体系比较熟悉，或者因为我的教育做教育的背景，那就比较合适和这些老师做搭档。但我就发现我做口译的时候和其他的专业的受过翻译训练的译员做口译的时候有一个区别，就是可能他们在学校里面受训的时候会专门受训一个东西叫速记法，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老师有时候啪啦啪啦讲了一大段，然后你要现场把它复述出来，然后这些译员呢，他们就会在纸上就是可能写满一大篇，然后他再说出来。然后因为呢我没有受过速记法的训练，我压根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做笔记，但是又要记住那么多的信息量，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自己琢磨，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有一个方法挺好用啊，就是不要去记他的文字，而是把他说的东西呢，哎，我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了啊，这个做练习记忆力的秘密分享，就是把他讲的内容直接变成视觉化的画面储存到你的脑海里面。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去构建一个立体的空间，去把不同的信息摆在这个空间的上下左右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仅是一个画面，还有空间感和立体感。所以当我在用中文把它说出来的时候，我都不会去想英文的文字是什么，而是直接把这个画面变成了中文。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在做和 Sora 一样的事情。
很棒很棒。哎，那青芝，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刚才讲到这个视觉化的这个能力的启动啊，对于你短期记忆还有这个翻译能力的一个帮助。那如果是遇到一些很抽象的概念，比如说他就可能讲了一大段是就是你很难用这个视觉化的一个能力把它想出来的，这种情况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忆这些信息吗？
对，如果是一些非常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如果是概念本身的话，它确实是需要文字直接转译的。但是如果老师他也要去解释这个概念，其实他也要通过他的语言把它描述成为一些大家易于理解的东西，那我还是可以完成视觉化的转换的。就基本上我能说 90% 的情况都是 OK 的。
哇，那今天真的是我们大家都免费学了一招，学霸和翻译专家
最强大脑的开发。
对对对，哎，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用这个视觉化帮助自己的一个小的心得。
那你给我说说。
对，我是那种真的记名字会挺差的人，我觉得这个习惯呢特别不好，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记不住别人名字啊，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带给对方的感受特别差。然后呢，我就查看了很多 tips， 怎么样记人的名字，这我也是先老底了啊！你看我脸都红了，就是说怎么记名字。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了一个技巧，跟你这个很相似。他就说，当你去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比如说他的名字叫April。然后呢你要记住他的名字叫 April、他说你一定要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他的名字叫 April， 他今天又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然后绿色呢就代表了春天、所以春天是 April。 然后他就是让我用这样的一个、也许啊也是属于视觉的一个提醒，就是一个 mark、然后把我的这个记忆跟他的名字结合到一起。所以我真的现在有时候记人的名字会故意这样去用这个技巧来帮助我。
哎，你这一点也有帮到我，因为我记名字也特别差。我没想过，哎，确实这是联想法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咱们这种就是视觉化的能力，它其实应该是我们 by default 的出厂设置啊，只是在于你有多有觉知和你多会用它，对吧？你越会用它呢，它就让你在生活和一些这样的情景当中越轻松。而且我还想再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不仅是帮助咱们记忆的事情，甚至是帮助你心想事成的能力，其实也和视觉化特别有关。
你来讲一讲。
其实我一说这个，我觉得亚琪你肯定不陌生，收听的朋友们我想可能有一些人看过一本曾经就是非常火的在这个身心灵界的书、叫做秘密。秘密是第一本运用视觉，就是把这个视觉化变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本书。我可能当时也是经人推荐，很多年前吧，就是快速的看过这本书，然后也尝试使用。但坦白说呢，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谨慎，因为我觉得心想事成其实得先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对吧？你都没确定想要什么，那就别瞎用这些能力。假设咱们今天啊，就真的是你确定你想要一些，哎，对自己好，并且对他人也好的东西，这个前提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我觉得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视觉化这个东西作为一种技术怎么去用。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想要变得健康，那很多的人其实每天的念头里面有 99% 的念头都不是关于你变得健康的，而是我不要生病，或者说哎呀我精力好差，哎呀我的脑雾好重，哎呀我今天又没睡好，其实都是这些念头，对吧？哎呀我这个老腰又疼了，
都是不想要的，不是他想要的，对吧？
对 exactly，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念头都是我不想要的念头，所以你要先去把不想要的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东西。OK， 我要变得健康。那健康所带给你的那个图景是什么呢？接着你可以用视觉化的能力在你的脑海里面去 picture 一个健康的你真正该有的样子，比如说精力充沛，比如说思维非常的灵敏，比如说走路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哈哈，开个玩笑。然后其实在这个画面里面，你要尽可能的非常的清晰去看见每一个细节，就是越逼真它就 越容易成真。但除此之外呢，我要说的是视觉化本身也不能够足以完成这个过程，就是你再往下一步的话，是要你在你的身体里面都感觉到，哎，我真的就是变得活力满满，然后容光焕发。如果你在身体里面都已经感觉到了，其实你就已经是了，你就真的是活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状态里面。我想原理就是这样，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我们真的每天坚持去做是需要一定的 discipline 的，对吧？如何不去产生很多负面的念头，然后能够去把负面的念头转化为正向的画面。那我想那些非常棒的 leader 们，他们其实都是 visionary， 就是有远见的，有视觉化能力很强的人，他能够把他看到的一个未来的成功的图景变成他的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看到的这个有 vision 的画面，其实也是在运用一样的原理。
刚才咱们聊到这个 Sora 它的新的技术的一个发布，然后呢也聊到了就是咱们作为人类视觉化的，无论是观想的能力啊，想象的能力，还是我们对于视觉语言的这个创新的能力。我听上去呢，其实这一周 OpenAI 以及包括谷歌啊，也发布了一些新的技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 AI 技术呢，它在软实力上面，比如说创造力，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服务能力啊，或者说是用户的这个友好程度上面越来越好了。那这一周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吃惊的新闻呢，是科技领域展示他们真的是硬实力，就是说很强大的这个量子计算的能力，就是他们发布的这个新的芯片。然后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少看到这个 headline 哈，看到这个芯片有多快，不知道青芝看到这个新闻了吗？
一点点，但我其实没有特别去了解，你给我们讲讲呗。
我其实呢对这个量子计算啊，真的咱们都是门外汉。我只是记得啊，就是说它的运算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用我们世界上现在最快最快的一个计算机去跟谷歌他们发布的这个量子芯片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如果这个量子芯片它叫 Sycamore， 这个 Sycamore 呢做五分钟的一个运算，五分钟哦，相当于我们现在目前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运算多长时间，是一的这个25次方年，这么长时间，就是一后面有25个零，真的是已经超出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数量的级的一个程度。所以你知道这个芯片有多强大了吧，它的这个运算速度。
天哪，但我们就是干嘛需要那么强大的算力，它是要用来算什么呢？
对，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我也觉得我当时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说这确实是挺厉害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生物领域或者说是一些化学领域，就是这种需要高度的用计算然后做实验去演算过程的这个科学领域里面，量子芯片呢它就是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做大量的这种深度的一个计算和应用。那其实这个量子计算呢，它的这个算法的这种高速性啊，可以在人工智能呀，比如说药物的一些研发呀，包括有一些专家也提到像气候的这个模拟，比如说天气预报的这个准确性，对吧？咱们现在其实你看有时候手机上面虽然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这种预报，有时候也会没那么准确。但是最最让我感觉到有一点点，我还很期待去学习和了解更多啊，今天我觉得也说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量子芯片的这个诞生对于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那 AGI 其实是大家说真正恐惧的那个技术，并不是咱们现在的 ChatGPT， 是这个通用的人工智能，它是更加强大，就是我们都很害怕的这个东西。那量子芯片肯定是能够推助 AGI 在不久的将来早日诞生。
确实，可能现在它先是一个算力能够提升上来，对吧？因为芯片 GPU 是我们整个 AI 技术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推力。那后面就是在这个算力上面能够衍生出什么，真的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很难想象的。你这样说我就有点明白了。
对，我看到有一位计算机领域的老师，他就分享啊，他说大家到底这一周是我们都经历了一个人类科技革命的 defining moment， 还是说其实这是、wow. 对，其实说他还是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些就是说夸大了，他认为可能现在呢像量子芯片的这个研究的程度它还是在 lab 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它确实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速度、那就相当于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在 lab 里面研发出来的跑车，法拉利啊，或者是这个 Red Bull 的新的跑车，就是说它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它不能够完成一些更加精准的运动，比如说你要在山路上面，你这个车还能跑得这么快吗？我觉得这个例子呢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前瞻，就是说有一天它确实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距离它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或者是民用，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它，那我相信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儿吧，让我们先适应适应。
是的是的。哎，你知道吗，雅琪，我觉得和你录播客这段时间，我还真是看到了一个你的变化。
很好奇我这个哪儿变了。
就是你想从咱们说要做一档 AI 和具身智慧的播客，然后一开始咱们俩聊 AI 这个东西都是有点不敢，对吧？得特别小心谨慎的在聊这件事儿，然后到今天第五集了，我觉得你已经是有点侃侃而谈然后开始用一些我觉得是其实挺业内人的视角，然后再去说一些新的行业的变化。你说你这作为一个瑜伽老师吧你是怎么去发展出你对于 AI 的这个关注和熟悉的程度，以及这段时间咱们聊下来，那这些很硬核很技术的东西它对于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吗？
谢谢你的这个非常公正客观的观察和表扬我虚心接受
不谢不谢。
对，因为我其实呢以前啊，我觉得在全职做瑜伽老师以前呢，我对于科技一直是有一些没有完全拥抱的，就是我会觉得哎呀，科技这个东西就是它不够自然，我觉得它跟我所崇尚的那种很美的很自然的这种生活方式好像有一些距离。但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当我再去更多的阅读然后学习这个领域的时候，第一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去抵抗就是世界的这个趋势和历史的长流，就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越抵抗，我们越去抗拒世界不要变，我们越希望世界不要变化，可能我们自身感觉到的这个焦虑就越大啊。所以我其实最早接触咱们刚开始聊 AI 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舆论的这种观点的影响吧，比如说啊 AI 会取代什么60%的人的工作啊，然后呢对这个技术未来会比人类更聪明，我们如果驾驭不了它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之前是有点悲观的，我就觉得好像哎呀我们不能说打倒 AI 技术啊，我觉得这不可能。但是到今天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要跟这个技术共存下去，那这个技术的一个诞生它也就像是曾经历史上诞生比如说蒸汽技术电，然后比如说第一部手机大哥大被发明出来，就是我觉得 AI 现在它是在颠覆各个行业，它并不是颠覆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加正念的去，一个是理解我们跟这个技术的关系，我们更加正念的去使用这个技术，然后不要让自己的日常生活被这种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去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在这个当下啊，我们可以去做的心理层面的一个准备。
对，我觉得正念这个词特别的好。因为可能我们之前觉得说哎呀我不要就是被手机整个都 hook 进去啊，就是整个人都扑在手机上，所以我就不要用手机了。那对于自控来说或者自我管理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好像在说正念的时候会想着说没有手机的时候才叫做正念，对吧？我关注一下我的呼吸，然后呢去听一听大自然的声音，这些是正念的时候。我想说 yes and 这些时候是正念的时候，但其实正念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是好奇。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技术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没有偏见的来去看待它，然后怎么去把自己的已知，然后自己的一些惯性思维stereotype 都放下，然后去好奇一个新鲜的东西。就像我们对一棵树产生好奇，对一片叶子去产生好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抱着同样的好奇来面对新的技术的诞生。可能这一番话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很多已经非常向往自然的生活方式，然后不知道怎么说哎，我如何同时拥有自然又同时拥有科技的人说的，对吧？至少是对我自己说的。
是的，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去把握这种平衡很重要。我也相信咱们的节目并不是去告诉大家不要用手机啦，不要用网络啊，这并不是我们去做这个平凡身体播客的一个初衷。那尤其是在现在的技术革新这么快的一个速度下，我觉得是让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不像是机器一样冷冰冰的，然后只能够去做 推理然后逻辑和分析这样的一些功能。我们其实身心有很多的这个潜力，不同维度的这个智能是可以通过培养有意识的这种观察和练习去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咱们今年在年底的时候，我跟青芝也特别想，就是说哎，怎么样能够带大家哈，用正念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的身心状态可以，我觉得是贴向更真实的自己的内心的状态，然后也可以稍微去缓解一下最近这些技术的浪潮带来的这个焦虑哈。
对，又要拥抱它，但是呢又不能被它吞噬，对吧？其实最终的修为还是回到自己的内心啦，因为当你自己安顿好的时候，你就更有一种承载力去面对外面的新鲜的东西，然后也能够去让它为你所用。那最后介绍一下咱们新年的跨年活动吧。我们呢这一次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带大家通过练习 practice into the new year。我们不想要只是说去谈论哎，如何能够更好的迎接新年，而是真的通过一些不同的练习，让大家在你的身体里面具身的去体会到我如何去清理掉和整合掉今年发生的事情，然后去转化自己的能量，然后以一个非常崭新的状态来开启我们的2025。然后这几个练习呢，我们也非常有趣的设置了五种不同的体验。
是，我就记得呢，原来小的时候过年最喜欢看的一个节目叫过年七天乐，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嘛，然后每一天它都会有一个年的那个习俗，就是有一个 ritual。 我其实觉得跨年啊，就是从12月31号到1月1号对我来说就心理上更有那个真的是过年的那个感觉，就新的一年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让大家通过五个不同的练习去感受那个实实在在那个跨年的感觉，真的是跨过去啊。所以咱们有带领大家去做年度的这个总结分享，然后有一些瑜伽和舞动的练习。我觉得最亮点的就是我们还有带大家一起去做新年的大扫除，自己去做一盘新年的这个甜品哈，分享给身边的人。然后我们也还有一个客座的嘉宾纯儿会带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对吧？
这每一个体验呢其实都对应了一种我们的感官。如果大家有关注到我们前面两集播客的话，有一集是专门在讲感官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还有对我们开发具身智慧的重要性。所以这些看似平凡的练习能够激发我们内在更深的非凡的身心智慧。哎呀，我扣题了。
是，虽然说是看上去很平凡的事情啊，打扫一下家里啊，做一个年终的总结，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有这种仪式感，然后我们有这种对于事物的一个新鲜的视角和好奇的心态，可能再平凡的事情做起来也是会带来很多的乐趣。所以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微信上马上会发布的活动信息，也欢迎大家在平台的节目下方跟我们留言来互动。
对，如果大家有任何想对平凡身体说的，请在小宇宙或者微信同名的公众号留言给我们。我们也希望在平凡身体的初创期更多的和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然后和大家共同成长。
好，那我们第五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是 Jess。
我是青芝，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